好，弟兄姐妹，主内平安。下边我们开始今天的正道信息。我们今天继续查考马可福音。不过还是我请大家暂时，我说暂时啊，不看圣经，也不看那个单章。目的呢，是为了让大家更好的记住经文，也可以促使大家回去之后更想看这段经文。那么马可福音我们上一章讲了主耶稣洁净一个麻风病人的故事，大家应当还记得。那么今天的故事呢，是接着上一次的故事来讲的。那也有一点背景，是什么呢？故事里面提到了有一种人叫文士，文士呢是当时的叫圣经学者，他们是负责抄写圣经，那时候没有印刷术，要抄写，而且呢他还学习并且讲解，所以这些人呢相对文化程度和道德修养水平都是比较高的，因此社会地位也是比较高的，这是一种人。好，还有一个背景呢，是当时耶稣所在那个年代的房子和我们现在不一样，没有这么高啊，就跟我们平时住的房子也不太一样，它的顶是平的，旁边呢有梯子可以到上面去，因为那个地方它分旱季雨季，所以有太阳的时候很多人会在房顶上会晒东西，所以它房子顶子呢是比较容易拆开，有板子瓦片可以容易拆开的，有这样两个背景介绍给大家，好吗？好，下边我就还是请大家不要看，由我来给大家讲这个故事。好，讲之前我们再一次祷告。亲爱的天父，爱我们的救主耶稣，主，我们感谢赞美你，在这个今天你复活的圣日，你众儿女向你献上敬拜，虽然天气寒冷，但是我们知道你爱我们，因着你的爱我们就有了温暖，而这样的爱是长阔高深永不止息的爱，你不按我们的过犯待我们，感谢主，你一直用你的话语来喂养我们，就让我们能够认识你，愿意亲近你，盼望主今天你用你的话语来教导我们，让我们明白我们今生存活的意义是如何能与你相连，也让我们因着你赐给我们的恩典，因着你赐给我们的信心，我们就更有力量奔走你为我们预备的道路。感谢赞美主，与我们下面的时间同在，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的，故事是这样的，过了些日子，耶稣呢又进了加百农，人们听说耶稣在房子里，就有许多的人来聚集，连门口呢都没有空地。耶稣就对他们讲道。这时候有人带着一个摊子来见耶稣，是用四个人抬来，因为人多呢不能进前，于是他们就到耶稣所在那个房子上面，把它拆了，把房顶拆了，既拆通了，就把摊子和他连同他躺卧的褥子一起坠下来。耶稣呢看见他们的信心，就对摊子说，小子，你的罪赦。这时候有几个文士坐在那儿，心里就议论了，说这怎么这么说话呢，他说这个得罪神的话了，因为只有神能赦罪，除了神以外谁能赦罪。耶稣呢心里知道这些人这么议论，于是就对他们说，你们心里为什么这样议论呢？或对这个摊子说，你的罪赦了，或者跟他说，起来拿你的褥子行走，哪一样更容易呢？但要叫你们知道，人子在地上有赦罪的权柄。于是 就跟那个摊子说，我吩咐你起来拿起你的褥子回家去吧。这个摊子呢，哎，就起来拿着褥子当着众人的面就出去了。众人都很稀奇，归荣耀给神，因为他们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事。好，今天的故事稍微有点长，还是为了大家记得清楚，走得远的离近一点，附近两位其中一个给另一个说一遍，就是过了些日子耶稣又进了加百农，从这儿开始好吗？好，现在找人快快的说一遍，开始。好，是不是其中一个给另一个说了一遍啊？很好，大家知道，要大家帮助我再说第三遍了哈。我们可以看图说，是上周咱们讲的那个故事之后的啊。又过了些日子，耶稣又进了一个地儿叫加百农的地方，对吧？又进了加百农。这时候呢，人们听说耶稣在那个在哪儿来的，在那个房子里，所以就多不多，就有很多人聚集，以至于怎么样，门口，对，门口都没有空地儿了，对吗？好，这时候有人要带一个什么摊子来见耶稣，是吧？这摊子怎么来的？是用四个人抬着来的，对吗？那他们进得去吗？进不去，因为人太多了。所以他们就想了一个办法，就把耶稣所在的房子房顶拆了，拆通之后就把摊子和连同他躺卧的褥子一都坠下来了，对吗？坠下来之后，耶稣看见他们的信心大，就说瞎子不是摊子你起来吧。是吗？
不是，
没有，没说摊子，没跟摊子说你起来吧，而是说小子你的罪赦。那说了这话谁不高兴了？文士，因为旁边有几个文士在那儿怎么样坐着心里议论，说哎，这个人怎么这么说话，他说那个得罪人得罪神的话。因为什么呀？因为除了神一位以外没有人能赦罪，对吗？他们这样议论，耶稣知道吗？耶稣知道他们心里这样议论，所以就跟他们说，你们为什么这样议论？或对摊子说你的罪赦了，或说拿你的褥子起来行走，哪一样容易呢？耶稣这样问了，然后紧接着就说，但要叫你们知道，谁？人子在地上有赦罪的权柄。好，然后他就吩咐这个摊子怎么样，起来拿你的褥子干嘛，去哪儿？回家去吧。这个人怎么样，听话吗？一下就起来了，而且就拿着褥子还当着众人的面就出去了，是吧？那众人看到之后怎么样，都惊奇，而且归荣耀给神，说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事，对吗？这是今天的故事。好，稍微有点长，我们慢慢仔细的来看来想，在这个故事里边，耶稣摊子文士这些人在一起发生了这件事，在告诉我们什么？我们今天先去想想当时的情境是怎么回事。先我们带着问题来想，耶稣又回到加百农这个地方，在一个屋子里，在屋子里有人听说了，于是就有很多人聚集，你们觉得原因是什么？当时耶稣又回到加百农这个地方了，在一个屋子里的时候，结果一听说他来了，就很多人聚集，以至于门口连空地都没有了。那这些人干什么来了？是耶稣叫他们来的吗？不是，没有。怎么了？耶稣在那之前做了什么事？对，前面说了，治病赶鬼，干了很多这样的事，所以可见这些人来很可能是想求耶稣，对吗？想求耶稣为他们做事。但是耶稣当时没做什么事，这里面写的事是对着他们干什么？讲道。记得啊，耶稣对着他们讲道，这些人聚集 连门口都没有空地了，很可能是想求耶稣做点事儿，但耶稣是在对着他们讲道，是这样一个情境下发生的这个故事。好，那耶稣既然在跟他们讲道，那是不是耶稣觉得讲道这件事很重要，对吗？甚至超过了要医治行神迹的事，所以他在讲道。那在讲道的时候希望被打扰吗？好，先停在这儿。但他想，那后边可发生事了，有人带一个摊子来见耶稣。好，这一段其实原文有一点跟中文有一点出入，就是说原文希腊文啊，它没有主语单拿出一个代词来，知道吧？所以说有人带一个摊子来，那个词是一个，就是一个谓语的动词，就是带人来。那谁带呢？是一个第三人称的复数，有人带他来。那这个有人就说，那这人可能就后面那四个人，但是呢后边那四个人抬的呢又是 要带摊子来见耶稣的人让那四个人带他来的，所以是一群，就是这摊子背后有不少人呢，知道吗？摊子的影响力蛮大的，知道吗？所以是有人要带摊子来，而且有四个人还抬着他来，所以说不单单是一个摊子，一群人都在要在这个时候来见耶稣。那我想问大家，这群人见耶稣什么目的？摊子肯定很好，肯定是想这个摊子被医治，对吗？大家应该同意是吧？想让那摊子得医治。什么叫得医治？就是能起来走，对吧？摊子嘛，什么叫摊子？就不会走的人就叫摊子。那圣经别的地方也告诉我们说，这个人其实他从来就不会走，一直不会走。好，那现在这些人把这个摊子抬到耶稣面前，想见耶稣，但是遇到困难见不了了。为什么？因为他们来晚了，似乎是来晚了，对吗？因为已经很多人来了，然后连门口都没有空地了，所以他们走不进去了，走不进房子里去了，他们遇到困难了。那你可能会有一个解释，你觉得因为是摊子嘛，行动不便，可能他们会找路子或者是怎么样，就是想办法凑人，反正是因为种种理由才晚的，对吗？但是问题不在于早晚，虽然晚了，但是他们想见耶稣的那个心情怎么样？很迫切，而且他们动没动脑筋，付没付代价？有。为什么？他们就把耶稣所在的房子的房顶拆了。这件事大家觉得很惊讶，因为我们今天好像不会发生这样的事。那我讲了，在那个时候呢，虽然说拆房比现在容易，但是也不是一件寻常的事，对吗？不是经常发生或者是很正常的情况下发生的。那你想，这些人能够把房顶拆了，再把摊子想着办法要把摊子坠到耶稣面前来，因为相关经文说就是坠在正好耶稣面前，坠到这个地方来。那么他们这样做能会付上什么样的代价？一个摊子，我不知道大家抬过人没有，抬一个摊子上房顶再坠下来，你可能觉得它体力上要付代价，对吗？那么这个房顶，这图上画的太整齐了，如果要真的拆的话，可能会很麻烦，修起来也会麻烦，而且可能主人高兴不高兴，会不会要跟主人有官司赔偿等等，可能经济上也会有麻烦。还有一个可能是更重要的了，刚才说了耶稣在里面做什么事呢？讲道呢。当主耶稣讲道的时候，大家记得曾经讲过，就是哪怕是一个别人一个打断说那个说什么来着，我妹子在这儿什么，让我一人干活，你不就是曾经有人打断过耶稣，记得吗？那种事情的发生都会引起众人的反应，对吗？不太高兴。包括我们比如就随便哪个教会的人正在做敬拜的时候，有人比如说拆房了，哪怕踹一下墙呢，可能都会觉得大家觉得哎呦，这不是搅扰吗，对吗？但这时候摊子就在这时候下来了，请问主耶稣的讲道肯定不是被打扰的问题，肯定被打断了。 对吧？不能再讲了，直接坠下来了。所以是在这种情况下，耶稣说的话，说的下边的话。下边大家想，如果你是耶稣的那个当时的那个处的那个环境下，你在上面讲话呢，被人打断了，你可能会不高兴，对吧？因为我讲的好好的，你怎么一下房都给我拆了，人都下来了，可能会不高兴。但主耶稣没有不高兴，而是看到他们的信心。信心，这时候出现了信心这个词。主耶稣看到他们的信心，那现在在想这个信心是怎么看出来的，从哪几个点能看出来。主耶稣当时在房子里讲道的时候，已经像什么里三层外三层，门口都没有空地了。主耶稣知道不知道他们来晚了？主耶稣知道。然后他们没办法，还想办法，没办法进来，但是他们想办法进来，拆了房，把摊子就坠在跟前来了。那这些行动是不是能够表现出这群人的信心？而摊子显然是愿意这样的，对吗？所以摊子是很配合的，可能摊子还给他们出主意，圣经没有说，但是他们是同心合一的要到主耶稣面前来。于是终于达到这个目的，到了主耶稣面前来。但是他们想要得什么来着？想要得医治，对吗？但是主耶稣下面的话却说，小子，你的罪赦了。刚才说了啊，主耶稣是在讲道，所以讲道是在讲什么？讲生命的道，永生的道，讲认识上帝的道，对吗？主耶稣讲道会讲养生的道，什么每天饭后百步走什么的，咱们谁都不会，会讲这些吗？不会，对吗？不是讲医治，讲健康，一定是在讲永生，讲罪得赦免。所以这时候主耶稣说，小子，你的罪赦，他是有那个环境下说出来的话。他其实他的讲道没有真正被打断，表面上被打断，他接着在讲道。这一点大家能同意吗？如果能同意，那下边你就知道后边的事情怎么连上的。那么文士，那些文士们坐在那儿，心里不高兴，不满意，为什么？因为他们有非常丰富的圣经知识，他们抄写圣经，给人讲解圣经，所以他们知道谁才有赦罪的权柄，只有神。所以他说，除神一位以外，没有人能赦罪。那么所谓圣经原文里说的那个健忘的话，那个汉语很少用，是说什么原词，就是说超出你本分的，你不该这样说却说的，其实在这里就是得罪神的。那你说了这样的话，你就得罪神了。为什么他们认为主耶稣得罪神了？你去想，他们认为主耶稣是谁？显然他们认为主耶稣是人，对吧？这个逻辑。那我想问大家，这些文士们来见耶稣来的早不早？很早，他们墓站的前排坐着呢，来的很早，有很好的位置，离主耶稣似乎是最近。但是他们的目的，见主耶稣的目的是什么？他们觉得啊，你，我是讲圣经的，你跑这儿来讲道是吗？听说你还干了那么些事儿，我看看你哪儿不如我，我不愿意你比我强，很可能带着这种心态。那今天主耶稣刚刚一说这个话，马上把柄抓住，你看，果然你得罪神了吧，亵渎神了吧，你怎么能赦罪呢？只有神能赦罪。所以他们心里，注意啊，心里这样想。但是主耶稣却知道他们心里这样想。那圣经原文那个说到主耶稣心里知道的时候，那个心呢，是说主耶稣的灵，其实就是圣灵，我们说三位一体，那个灵是知道一切的。所以灵知道这些人文士们心里怎么想。于是主耶稣就对他们说，这个语气注意啊，跟刚才说小子你的罪赦了不一样，说你们为什么心里这样议论呢？直接一个反问，可以，你换句话说就是你们心里不该这样议论，这反问的意思，对吧？你们心里为什么这样议论呢？ 然后紧接着问了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刚才大家在回答，现在你再试着回答一下，说或对摊子说你的罪赦了，或说让你拿起褥子行走，哪一样更容易呢？那现在这个问题是一个真实的问题吗？让他们再回答，赦罪容易还是医治容易吗？是让大家回答这个问题吗？当然这故事里面没有人回答，对吗？但其实主耶稣自己后边有回答，其实这个答案大家也能够回答。如果说治病容易和赦罪容易你一定要回答的话，那你就想谁能赦罪谁能治病。的确主耶稣既在之前治病了，对吧，治病赶鬼等等做了这些事，那似乎呢有些人也可以做，是吧？有些人所谓什么名医或者什么高手他也能做治病的事儿，对吗？但赦罪这件事儿，谁能做？只有神一位。那如果是这样说的话，那主耶稣的问题可以告诉当场所有的人是什么？你们想看到的是一个治病的场面，就你们现在所有人都在看的，包括文士，你只不过觉得我是一个可以治病的高明的人，对吗？但是我今天倒要叫你们知道，人子在地上有赦罪的权柄。这个人子是主耶稣对自己的称谓，他称呼自己为人子。那他说我有赦罪的权柄，那顺着刚才文士的逻辑是什么？除了神一位以外再没有人能赦罪，主耶稣说人子在地上有赦罪的权柄，大家连在一起逻辑关系就是我人子就是神在地上在实行神的权柄来赦罪，是这样吗？好，主耶稣这样来宣告了，那么他的宣告赦罪和医治，人的眼能不能看出来？人的眼能看出什么来？人的眼只能看出来被医治，对吗？瞎子看见或者是瘸子行走，包括鬼妇怎么怎么样，那是可见的，但是这个人身上的罪啪就赦没了，这件事儿人眼看不到，能看到吗？谁都看不到，看不出来。那主耶稣后面的话再告诉我们什么？说完这句话有权柄之后，就吩咐那个人说你现在就起来拿你的褥子回家去。说了这样的话就让人们看到赦罪通过医治体现出来。为什么这样讲？因为在当时的背景下，所有的包括文士啊，所有的教导，圣经上教导，他们去传递的时候，在传递一个什么样的信息呢？是说人本身因着罪会有各样的疾病直至死亡。这件事儿既有对的一面也有不对的一面，一会儿我们会后面会展开讲。那么他们就认为这个摊子一定是因为罪才摊的，尤其是文士实际上坐在那边有一点点幸灾乐祸，他觉得你看我身份地位这么高，我这么属灵，我这么你看我就没事儿，而你是一个这个你这个摊子一定是有问题，你看你是摊的，所以他们才不愿意主耶稣说他的罪赦了，有这样的想法。主耶稣就顺着他们的逻辑，你们不是说他的罪他的贪是因为罪而来吗？那我让他的贪消失也就证明了他的罪被赦了，是这样一个逻辑。好，那但这句话你再仔细想还是有问题。他让这个摊子起来，这个大家好理解是吧？因为他摊是不能起来，行走也好理解，因为摊子不能走，对吧？但有一个问题，要拿褥子起来，要拿褥子，这个拿褥子这件事儿，似乎不是必须做的。你去想，我说似乎，那假如说摊子你起来走了，是不是也证明他不摊了，不是摊子了，对吧？可以不拿褥子吗？这是一个小的挑战了，大家想 可不可以不纳入呢？好，那有人会说啊，不行，不纳入的不能证明他手恢复了，瘫子可能连手全瘫嘛，全身瘫痪，手的功能都没有，所以纳入的可能是考虑到要有手也没事了。的确有一点道理。我们说这个，我们还是扣着圣经去解去讲。那大家去想，这个瘫子当时是怎么来的？用褥子抬来的。好，你再想，这个瘫子瘫了那么多年，无论他是从小就瘫，还是说他后来出事儿瘫，反正瘫了很多年。那这么多年，他离得开褥子吗？对了，离不开褥子。好，他睡觉会在那上是吧？但是因为他瘫了，所以他吃喝拉撒全要在这上面。而对于一个瘫子来讲，在那个年代，应当说生活能力，就是说自理、自谋生的能力，肯定几乎没有。所以对说没有网络，他不可能开网站或者怎么样挣钱，对吧？他没有那个能力，他只能被养活，而且很可能很穷困。为什么这样说？我们还是从圣经里找答案。我想问大家，如果是一个经济地位比较高、社会地位比较高的人被抬来啊，我不说名字啊，就某某原前领导人，他有一个儿子就是瘫子，但是我跟他一起去过人民大会堂，他一出现，那瘫子一出现，那简直呼啦一下，全家大家都得给他让路，对吧？所以说，如果那个瘫子到这个房子门口，即便是有人聚集，怎么样喊一声，哗来了，哗啦，他就能见主耶稣，对吗？但是这四个人抬着这个摊子进不来，说明什么？这个摊子是被人忽略的，没有人在意的，地位很低微。而且大家再想，那个褥子你想吃喝拉撒都在上面，也很难洗一洗，是吧？已经那种味道啊，有人已经闻见了，已经不行了，所以说很遭人厌弃。这时候那有人说，那这时候主耶稣要拿走，就是别在这儿犯味儿了，是吧？赶快拿走。主耶稣的心是什么心？你说那个属性，人的属性，全然的爱。所以说，让他把褥子拿走，的确在这个地方不需要这个褥子了，是吗？他已经完成了他的使命。你有没有更多的去想，这个世界上只有这一个摊子吗？有同样需要的人是不是很多？主耶稣说来赦罪，是只赦这一个人的罪吗？他告诉所有的人，人子在地上有赦罪的权柄，然后说你拿着褥子回家去干什么去。他回家，你去想，他拿着褥子跟家里人会说什么？原来我离不开这褥子干什么呢？现在我回来了，我还可以用这褥子干什么？其实如果有时间，大家，我推荐大家看一本书，是台湾的，叫褥子团契，是专门写褥子干什么用的。今天仍有褥子团契，你愿不愿意拿褥子把人抬到主耶稣这里来？当然我说的褥子是无形的一个褥子，你我们曾经有没有一个让我们离不开的东西？离不开的，过去可能有人说是什么吸烟啊、酗酒啊，我们明明知道不好，但是我们离不开它。包括什么赌博了，什么婚前同居或者是什么婚外恋等等等等不堪的东西，我们明明知道却没办法离开它。那么今天大家都知道的这个网络、手机，那再好的自然环境，我们那会儿去黄石啊，去哪儿小木屋那么好，但是一听说没 WiFi， 所有人都哎呦，这怎么过呀？这七天怎么活呀？再美的地方好像没有 WiFi 也不能活了，你也离不开它了，必须得开车很远找一个加油站去，一定要上一会儿网，因为黄石那边那个流量也用不了，所以离不开，真的离不开了。那个你离不开的东西，真的是那个又香又好的，还是又脏又臭的？甚至有一天你明明知道它又脏又臭，你仍然离不开它。这时候主耶稣说，我可以用，我因为我可以赦罪，当罪得赦之后，你们就可以为我所用了。这是让这个摊子拿着褥子出去。好，下边摊子照着做了， 我们在想摊子是摊了很多年，如果可能在座各位没有那种体验，就是说如果在病床上很长时间的时候，这个走啊拿呀起来这个动作不是那么容易能做出来的。那其实这个摊子要想起来走的话，他需要信心的，因为主耶稣是跟他说，主耶稣有没有扶，有没有拉，没有，对吗？而这时候他的那股力量是的确是从主耶稣给的，那么 他有一个回应，他就真的起来而且照着去做，他没有问凭什么让我拿褥子，我不想要了，他没有跟主耶稣去矫情，对吗？很顺服，你让我拿我不知道为什么我拿，让我走我就走，当着众人的面出去了。可这时候又有问题了，前边摊子想进来的时候进得来吗？进不来。可是现在摊子要出去了，出得去吗？怎么就出去了？人少了吗？不但没少，很可能更多了，对吧？人没少，屋子变大了吗？屋子也没变大，屋子还是那个屋子，人还是那群人。但是谁变了？摊子变了。摊子原来进不来，我们说他生社会地位低或者怎么怎么样，你说很多原因，那但是被医治之后就自己出去了，不用人抬，而且有人给他让路吗？让路了。那他一下就有钱了吗？一下就当官了吗？短短几分钟他什么发生变化？众人很惊奇，圣经说归荣耀给神，因为他上身上有神的荣光。他的罪赦了那一刹那，所有的人都惊奇，因为原来主耶稣来真的是那个赦罪的神，所以他的生命已经是被众人所羡慕的生命，他拿着的那个褥子已经是他生命改变的见证。他往外走，众人就欢呼，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事。那在我们的今天，我们是不是可以在你在我身上也看见这样的事？那我们把今天的这段经文过了一遍，我们简单总结如下。先我们还是先把经文读一遍看。哎呀，看有没有落下的地方，没关系，打开 单篇纸吧。我们打单章打开，我们把马可福音第二章一到十二节我们一起来读一遍好吧。过了些日子，请过了些日子，我们说人生来就是罪人，生来就是瘫痪的，我们说这叫原罪，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概念。在这个故事当中，我们不要误以为只有摊子是罪人，其实无论文士还是当场所有的人其实都是罪人，都需要耶稣赦罪。但是我们却往往只看到别人是罪人，不认为自己是罪人，这是一个很重要的点。只有承认我们的罪是 与生俱来的，这样你才会真正的愿意认罪，承认自己需要救赎，需要主耶稣。那罗马书五章十二节说，这就如罪是从一人入了世界，死又是从罪来的，于是死就临到众人，因为众人都犯了罪。这里就讲的是原罪。那这个一人入了世界，就是当年亚当吃禁果，我们始祖犯罪，那个罪就一直在我们身上。时间关系不能展开讲，但这个概念非常非常重要。每个人生来就是罪人，那么这个表现不是说你现在不贪你不是罪，因为什么？因为死是从罪来的。你只要承认你有一天会死，那对不起，你就是罪人，你是一直在犯罪的一个人。这是讲到原罪。那么还有一个表现是什么？就是还是在罗马书七章十八到十九节，保罗说，我也知道在我里头，就是在我肉体之中没有良善，因为立志为善由得我，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故此我愿意的善我反不做，我所不愿意的恶我倒去做。保罗，这是圣经写的章卷最多的作者，他说他是罪人中的罪魁，而且他一直是想为善却反作恶的一个人。其实我们所有人都是这样，因为我原本从肉体出的那种贪婪呀、嫉妒啊等等很多东西是要对付一生的，所以仍然是与生俱来的那个罪性在我们里边。你只有承认这一点，你才会想到你需要被赎罪，你只有认罪才能想到去被赦免，才能想到下一步的悔改。那么被赦免是又出于什么呢？我们说我们的罪被赦免乃是完全来自恩典。我们回想到这个故事当中，这个摊子自始至终没有说话，对吗？他没有说话，他做事了吗？直到他最后才做的事情就是听耶稣的话做了事，所以他的罪被赦免完完全全是恩典。虽然那当时他说耶稣见他们的信心，但是见他们的信心并不等于说是他们表现好所以耶稣才给他们赦这个罪，而是他们有愿意来到耶稣面前这样一个心，耶稣就给了恩典。恩典，所谓恩典就是白白的给的。同样在罗马书的七章二十四二五节说，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感谢神，靠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就能脱离了。那么脱离的是什么？是那个取死的身体，那个身体终要死，但恩典让我们脱离这个死亡。那么同样罗马书三章二十三到二十四节说，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如今却蒙神的恩典，因基督耶稣的救赎就白白的称义。再次强调，我们的得救，我们的被赦罪，不是靠我们的好行为，乃是神完全的恩典，让我们白白的可以算为义。好，那么怎么就算是得到这个恩典了呢？那你口里认耶稣为主，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因为人心里相信就可以称义，口里承认就可以得救。那我们要做的事情是什么？我们口里承认，心里相信。但是说到信这件事儿也没那么容易。我们说得救完全是因为恩典，但是我们现在要做的是要信他，信主耶稣为我们死，替我们赎罪。但是这个信，也就是这故事当中这个人起来走的这个信心，仍然是神给的，就信心仍然是恩典。信心不是我们想有就有的，连信心都是神的恩典要求来的。罗马书十二章二到三节说，不要效法这个世界 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查验何为神的良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我凭着所赐我的恩对你们个人说，不要看自己过于所当看的，要照着神所分给个人信心的大小看得合乎中道。这里面告诉我们了信心从哪来的，后面是神所分给我们的信心的大小，也就是说信心是神分给你我，有的人大有的人小，是神分的，看到吗？非常清楚。那这时候我们做的是不要效法这个世界，你不要想着世界上的那些事情，你现在心意更新而变化，只看神。那么神的心意是那个旨意是完全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那你看自己还要合乎中道。什么叫合乎中道？别把自己看得太高，也别把自己看得太低。什么叫太高？那是属世界的人往往把自己看得太高，觉得自己非常的了不起，这是绝大部分人可能会犯这样的错误，就认为自己太了不起了。其实任何人都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因为你是罪人，你要死，你是取死的身体，你再了不起你终究是白骨一堆，骨灰一盒，或怎么样，没什么可骄傲的，对吗？所以不要把自己看太高，但另一方面也不要把自己看得太低。为什么？因为你一旦认耶稣为救主是父，那么他愿意为你死，你是大宝贝，在主耶稣 眼里，在父神眼里，天父眼里，你是他的儿女，他看你看得非常的重要，甚至愿意为你死。所以你不要看低自己，这是信心，这是这个人起来行走的信心。当时摊子也是因为被主耶稣所看重，所以他有了这样的信心。那么另一处林后十三章五节说，你们总要自己省察有信心没有，也要自己试验，岂不知你们若不是可拒绝的，就有耶稣基督在你们心里吗？也就是说，当你认耶稣为救主的时候，主耶稣在你心里，所以你的信心其实就是从你信耶稣而来的。这时候你省察自己有信心没有，你要知道你和耶稣是有关系的，当你跟耶稣有关系，你的信心就会试验出来。为什么呢？因为加拉太书二章说，我已经与耶稣以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他是爱我，为我舍己。耶稣在十字架上已经为我们舍命了，所以我们今天所活着的那个命是耶稣的命换来的，所以今天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这是最大的信心。也就是你不要再活你自己，当你要说一件说一句话做一件事的时候，你可以先想一想，如果是主耶稣，他会这么说吗？他会这么做吗？一旦你这样想了，你的生命就不一样。所以我们不是定睛在人，而是定睛在主耶稣身上。那么可能这些经文稍微有一点叫什么深奥，我讲一个实际发生的故事，帮助大家去理解今天所讲的原罪、恩典和信心。那么这是一个很真实的故事，在我在北京的时候，是一个相对年轻的传道人讲的一个故事。那么他是年轻的时候就是全职服侍，就是读神学要做牧师。那他20多岁，那么教会呢都非常喜欢他，他就为他的各方面祷告，当然其中也包括为他的未来的妻子祷告。结果呢，在教会当中就有一位姊妹，单身姊妹，也在祷告当中呢，就觉得神在呼召他去嫁给这个传道人。那么经过一段时间，双方还真的是彼此喜欢，都有共同的感动，就结为夫妻。而这个姊妹呢，是一个非常能干，我说能干是说在世界上是一个大公司的老板， 就是在我说的早年间，上个世纪啊，上个世纪末就已经有车有房，已经在北京啊不得了的一个大公司。那么于是这个我说这个传道人呢就非常的，他说他感谢神，说神给了他很大的恩典，于是他就可以全心的毫无顾虑的来服侍教会。因为家里钱很多，然后供应他太太有时候还开车送他去哪儿去什么，反正他就很就觉得他服侍很有力量，他觉得他服侍很有力量。我想说的是什么呢？大家知道90年代末发生了一个世界性的全球性的经济危机，中国也是重灾区，而这个姊妹所做的公司呢就是被极大的影响，可能做过企业的都知道，就是一下子就资不抵债，就是因为他的厂家的客户都不接连破产，所以他自己的货款追不回来又怎么样，他就接连是卖车卖房，然后自己病倒，于是这个姊妹就瘫在床上，啊，妻子瘫在床上。那么这时候这个传道人忽然想了一件事情，说原来我的信心是建筑在那个好处上面，我觉得神，我一直在感谢神是什么？感谢神给我这样好一个妻子可以供应我，我们家衣食无忧，我这么幸福，所以我感谢你。我从来没有想过原来我需要的仅仅是神自己，只是神和我的关系，我从来没有向神认罪悔改过，没有说过我需要神，而是说教会需要我，我可以有了这样好的太太，这么好条件，我可以给教会做事。他忘了自己原本是一个罪人，是他需要神，需要向神悔改的。所以从那天起，他天天跪在神的面前，说我不配有这么多的恩典，因为神只给我一个永生的恩典就足足够了，因为他为我死，而今天我所受的一切本当得，我本来就是一个下地狱的一个必死取死的生命，我不配有这样的恩典。当他慢慢慢慢建立这样的信心的时候，他就开始重新的去服侍。他先从家里给他妻子端饭，甚至端屎端尿开始做起，在教会也不是那样挺胸拔肚的就是教导人，而是先在教会做一个认罪悔改的榜样。他说我的一切恩典都是不配的，我的信心要重新建立在我先向神求，会众一起和我向神求，妻子是我的帮助者不错，但是他首先是神让我去爱他的，而不是神让他来供应我的。于是这个弟兄还不单服侍教会，还要在业余时间甚至晚间去打工养家，直到他妻子有一天从病床上真的站起来了，他们这个家后来又重新的去服侍教会，又不一样。当时这个传道人讲这个件事的时候，我跟他的坐在下边，他一开始没讲是谁的，他就说讲一个故事，讲到最后他才说那个故事就是他本人的故事。我们都非常的惊诧，我们也知道神是又真又活的一位，他给我们的恩典是无尽的，而我们的信心就是建立在这样的一个恩典之上。好，今天的信息就到这里，我们先做一个回应祷告。亲爱的天父，爱我们的救主耶稣，主，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很多时候我们常常觉得自己已经足够好，似乎没有做不讨你喜悦的事，似乎配得你该给我们的一切。但是真的，主，我们这样想真的是有祸了。主，你在我们还没有出母腹的时候，你拣选了我们，因为我们是那个罪恶满盈的人，我们从出母腹之日起就带着这个罪性来到这个世界上。 我们一直在贪婪的想让自己在这个世界上得满足，但最终却是两手空空而去，只剩下一声叹息。感谢主，你不按我们的过犯待我们，你在我们还是罪人的时候你就爱了我们，让独生爱子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主啊，今天我们其实就是你所讲的故事当中那个摊子，我们靠我们自己，我们没有办法站起来，没有办法去行走，但是感谢主，你给我们这样的机会，让我们认识你，让我们的罪因着你的十字架上的救恩就得赦免，让我们有了生命的真正的意义。你求主你坚固我们的信心，让我们愿意来传讲你这样的救恩，能够把更多的人带到你的施恩宝座面前，让更多的人来认识你。愿我们的生命因着被你使用就成为更有意义的生命。感谢主，你不要让我们单单定睛在你给我们的这个世间的好处上，更让我们思想你十字架上的宝血是给我们带来的永生的盼望，乃是我们可以永远的和你在一起。盼望主，让我们因着有这样的盼望就过每天喜乐的生活，能够过凡事谢恩的生活，让你的旨意在我们每个人身上成就。感谢赞美主，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